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低下祷告。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王之王，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慈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弟兄姊妹一同的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赞美你，敬拜你。谢谢主，你是圣洁的神，你是以你儿女的赞美为宝座的。你来住在我们的中间，愿你在我们的中间得你当得的荣耀。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过去一周所有的亏欠。主啊，让我们手机清新的来到你的面前。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用你的圣灵充满我们，充满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无论是台上的台下的，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为同一位圣灵所感，来到你的脚座前宝座前。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主，你的圣灵的光要照在话语上的你的话语上。主啊，让每个弟兄姊妹得着你的话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们心里的欢喜快乐。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除去一切仇敌的搅扰，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这星期我讲属灵的玛纳，因为 这三星期啊，英语堂里没有规定，没有规定我讲的经文，所以我呢就在以后的这三星期里讲讲神的话，讲读圣经，讲祷告，讲认罪，这三个。有的时候觉得我们信主很多年了，信主很多年了，可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都没有多少成长，你知道吗？我后来仔细想一想这个人他怎么样成为生命成长呢？要有四个因素。首先第一个就要有神的话，要神的话，没有神的话很难成长的第二个呢，要祷告如果神的话是我们食物的话，那么祷告呢，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属灵的呼吸。然后呢，我们还要认罪悔改，我们要清。如果一个人里头有病的话，你要想成长都不可能，这个那个病都已经把你所有的营养都吞下去了。所以呢，你需要清洁我们自己，清洁我们自己。然后呢，唱歌赞美神最后一个我们讲就可以说呢，就是我们的吃营养，加营养剂，让我们的生命成长。我们首先呢来读经。我们可以说一个人他对神的认识取决于他对神的话的认识。你只有真正的认识神的话，你才能够认识神。我知道有的人可能信了主很多年，都圣经没有读过一遍。在一个很大的教会里，那个牧师说你们那个没有读过圣经的举手，很多人还是举起手来，你知道吧？你知道吗？虽然我们信了主了，但是如果你不去读神的话，你很难真正的认识神。有一个人呢，他问一个有名的传道人，他说每一个伟大的人呢都有一个好的习惯，像在圣经里，但以理每天三次在自己家里面双膝跪向耶路撒冷来祷告，你知道吗？所以但以理的名字写在圣经里。他说大卫呢，大卫他是一天七次赞美神。他说每一个伟大的人呢，他都有一个伟大的习惯。他说那么在你的服事里，你有什么习惯让你得到益处呢？这个牧师说，他说神已经帮助我养成了每天早晨读圣经的习惯，圣经的话已经成了我生命中的一个部分。我今天读圣经，早上起来读圣经，不是为的是我也今天晚上要带一个查经的聚会，也不是为了说我星期日的时候要来站在讲台上来讲道读圣经，而是我每一次读圣经，其实怎么样，是让我这个里面的人，让我的里面的这个灵的生命真正的得到喂养，真正的得到喂养。我们今天呢，回到出埃及记，我们看看神怎么样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你知道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里吃什么呀？我知道我大家可能都知道是吃玛纳。其实你知道神把以色列人 啊，从埃及带出来，都相当于啊，我们基督徒，我们信入主以后，我们从这个世界中走出来，走向天堂的过程。以色列人他的目的是迦南，迦南预表的是天堂。可以说我们人生这个路就是旷野路，你我不知道你意识到吗？我们人生面对很多的征战，就像以色列人在四十年在从埃及到旷野到迦南这个路程一样，我们人生的路程也是一个旷野路，我们尝尝这个人生的路走几十年啊，我们看在这个旅途当中，什么来说对以色列人的百姓是重要的？一节啊，这个出埃及十六章一节，以色列全会众从以林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林和西乃的旷野，西乃中间寻的旷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言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你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这时候刚刚的兴致勃勃的出了埃及，他们终于脱离了四百年埃及的欺压和奴役，是吧？他们现在又过了红海，他们非常怀着一种非常高的期盼，希望能够赶快到了迦南。他们以为说啊，我今天过了红海以后，已经是最后一层难关了，以后我只要到了迦南，我马上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事情是不是像他们想象的这么简单啊？远远不是，远远不是。其实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想，当初我们出国以前可能是这样，哎，我觉得啊，我出了国，我到了澳洲，好像就到天堂了，以后就万事大吉了。是不是这样啊？没有，没有。可能有的人也想啊，我可能等到我结了婚，或者是我拿到了博士学位，或者我找到了有稳定的工作，好像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是不是这样啊？根本不是这样，根本不是这样。你永远不期待，不要期待说将来会一劳永逸。其实你知道，人生是一个没有终点站的单向的赛跑。你就跑吧，直到跑到神那里去的时候，你才有最后的安息。在这个人生中，我们每天都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即使我们信主以后，有的人说，我记得啊，我信主了，好像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是不是呢？也不是。我们信主以后的我们的啊属灵的旅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没有。这个事情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那么容易，因为我们的生命中还有很多的东西要对付啊，我们还有很多的功课要学，我们也要很多的征战需要去面对，而且面对。我们想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一个月之后到了寻的旷野，你想他们带粮食能带多少呢？是吧？带出来的粮食怎么样？都已经用尽了，但已经用尽了，哎，他们刚刚在红海，你知道，在前一仗，他们刚刚在红海得了胜了，唱了凯歌，往前走了，走的前面是什么呀？茫茫的旷野，茫茫的旷野，炎热的沙漠，沿途什么都看不见，一片渺无人烟，他们又饥又渴，灰心绝，马上都灰心失望了。他们刚才对神的那种感恩，那么赞美的唱歌，怎么样？马上的消失了，随着来的就是什么呀？就是对神的苦读和抱怨。你知道吗？以色列人对神的抱怨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不认识神。我们知道人都是小心的，不仅说以色列人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常常不知道，其实神他会照顾我们每个人，个人所有的需要。你知道吗？当神听见以色列人发怨言的时候，神就对摩西说了：“说我要将粮食从天赐给你们。”你知道吧？以色列人说：“神，你把我们带出来是要让我们在这里饿死啊？是不是啊？”神把我们带出来的目的，绝对不是要让我们在旷野饿死渴死。神既然有能力把你带出来，他就一定负你一切的责任，一切的责任。你虽然放眼望去一片的渺茫，没有人烟，寸草不生，但是神一定会为你预备的， 他一定会供应你的。虽然你不知道神他怎么样，他的预备在哪里，你不知道神用什么样的方式供应你，但是神他一定要养育你，要显明是神把你带出来的，把你带出来的。其实我们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人生的旷野里啊，我不知道你意识到吗？我们每个人都在接受神的熬炼，神的破碎，神的对付，没有一个人例外，没有一个人例外，你知道吗？我们都是在神塑造我们的这个过程当中，嗯，哎，我们每个人都在接受神的啊熬炼。你要想的知道，神不会丢弃我们每一个人，他既然拣选了你，他说他永远都不会丢弃你。所以说我们 每日的饮食怎么样，他必定会照顾的，他会满足供应我们的需要，他要试验我们，要让我们看看是我们真的遵不遵守他的法度，就是看看我们这些人是不是真的听他的话，听他的话。所以说神给摩西说，说我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啊，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儿，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你知道神能够在寸草不生的旷野养活60万的以色列人，男人还是我再不要说连妇女孩子，可能有200万能够养活他们40年。你都知道说今天是不是神会照顾每个人呢？所以说我们不要抱怨，不要抱怨，不要为人都是为吃喝发愁，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大部分人都这样。然而耶稣教导我们说，你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这都是不信神的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用的一切的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这些东西神都要加给你们了，都是外加给的。所以你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来，我们看看神他怎么样来为以色列人提供食物呢？等到第33节，早晨，当他早晨起来的时候，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游露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用说，这是什么？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这是什么？你知道吗？在旷野里根本没有人烟，他们怎么生那么英皇来养活他们呢？神就啊，在当地上的露水过去了之后，哎，就从地面上出了那些个如像啊像霜一样的白圆的白物啊，就是玛呢。以色列人这个玛呢是什么意思呢？以玛呢就是这是什么？你知道吗？以色列人一看了，玛呢。这嘛，那犹太人的玛呢？这一玛呢，就是这叫的玛呢，其实就是这什么呀？他们从来没有吃过这种东西，懂了吧？是没从来不知道。嗯，你知道每天早，每天这个玛呢，就随这个露水降下来，随着同时降下。你知道吧？这个玛呢，多少呢？能够满足所有以色列人的需要啊！你可以想想，你知道他们在啊，以色列人在旷野吃玛呢，吃了多少年？吃了40年。吃了40年，啊，40年，直到他们进入迦南地。你知道，你到看约书亚的时候，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一进入迦南地，马上第二天玛拿怎么着，就停止了。玛拿就停止了。你知道，到了天堂，你知道吗？神就是我们的需要，嗯，啊。你知道这玛呢到底像什么呢？说玛呢呢，你要上网上可以看查查，你要写打出玛呢字来，就你会看到有的人其实到底是不是像呢？他说玛呢就像盐碎子一样，是圆的，色呢颜色呢白的，就像水一就像霜一样。这个东西可以烤可以煮，然后滋味甘甜，啊，就像那味道呢，就像掺蜜的薄饼一样，甜的甜的。神呢就吩咐以色列人每天早晨呢。去收取，你知道吧？为什么早晨？你知道，你想想，如果你今天你咱们都在城市生活，你要到农村里，如果你首先这一天，你得想到这个家里要吃什么，是吧？你要如果没有吃的，你这一天你的活动什么活动都没有用了， 是不是？所以叫他们第一件事，神就是让他们来仰望神的供应。哎，神吩咐他们说呢，你们呢要耶和华所吩咐的就是这样，你们要按照个人的分量为帐篷的人按照人数收拾起来，然后收起来。神吩咐他们就是按照个人的饭量你来收这个地上的马呢，因为地上全是全是。这个意思呢就是神要照着我们每个人照着个人信心的度量的大小向神支取。你这个马呢它是不能过夜的，不能过夜的马呢必须每天去收，不能说啊、哦，我今天吃一点明天我就可以不食了，不能这样的。因为明天如果他存不到明天，你说有的人他们啊没有听神的话，存到明天怎么样，这个马呢就生虫变臭了。所以说摩西给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所以就说让你每天去食这个马呢，哎，你不要担心你的帐篷里没有粮食，你不需要为明天忧虑，你知道吗？你知道神今天供养你今天的马呢，明天怎么样还会照他做应许的，明天再降下马呢来。信心的生活就是每天来依靠神，就像耶稣所教导我们的，说我们日用的饮食怎么样，你天天的来赐给我们，你不要为明天忧虑，神今天会供应你，神今天给你的就是你所需要的啊！你今天可以自由地去享用，去享用，你还要相信神明天还会能够供应你。神总是把新的恩典赐给你，神的恩典每天都是新的，都是新的。另一个人呢，是也是神呢，也是不偏待人。怎么说呢？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你知道他们就这样行，然后每个人呢啊都收拾起来。以色列人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即使用俄米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怎么样也没有缺，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就说神他量给你多少你就会得多少啊，就会多少。神怎么样量给我们，我们就要怎样的承受。你看起来你好像很丰富，其实也没有多余。哎，有的人好像看见了欠缺，但是神呢也不让他有不足，所以神的供应总是及时的，总是够用的。哎，他们食马呢在什么时候呢？他们食马呢就是在每天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21节，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这个马呢你知道吗？所以拾取马呢必须在太阳出来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你得要去收取去。如果太阳你收取，如果你过了太阳等到太阳出来了后你再收取怎么样，马呢已经都化掉了，没有了。你这个马呢其实什么，其实可以说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读神的话，你知道吗？读神的话。有的人你要必须你要是也是早早的起来去读神的话呀。不要等着太阳都晒高了。你最近有个人说啊，我给你一块灵修，我说好，你给我一块灵修，我说我到时候给你打电话给你，我给你打电话给你。然后到了，我说我一般我是从6点到8点灵修，给他讲，你知道我等6点给他发过微信去了，他到了9点才回过来，我刚起来，我说如果你要是吃马呢，你到9点的时候太阳都高了，你底下的马呢怎么着都化掉了，是不是啊？都化掉了，怎么没有了？所以说都是在太阳出来，就是在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你早早的起来，你知道吗？你知道如果你早晨你要起来，就是早晨都已经都是都太阳出来，你各种的忙碌，你自己都读不到神的话，你读也是匆匆忙忙的，你心里根本安静不下来。你说如果你起得很早，你当你读圣经祷告都是非常不受拦阻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如果你到了天亮时有孩子个人的事情，你读圣经祷告，你其实你得不着多少的，得不着多少的。咱们看看这个马呢的属灵的意义，属灵的意义啊，这个马呢其实预表的是什么呢？预表的是耶稣。你知道在约翰福音6章31到35节那里说， 那犹太人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马呢，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犹太人马上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你知道马呢预表的是主耶稣，主耶稣，因为那么这个物质的马呢只会满足以色列人肉身的需要，但是耶稣他说他是生命的粮，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只有耶稣他能够赐给我们生命，所以耶稣说他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你只要吃这个粮你就永远活着，你只要真正的信他你就得着永生，永的生。你知道吗，一旦神耶稣的生命进入你的里面，你就真的有永生了。你知道没有主耶稣你就没有永生。所以说这个真正的马呢其实预表的是耶稣。此外耶稣还叫什么呀，耶稣还叫 the word of God， 是不是神的道，你知道吗，是其实就是神的话。所以预马呢还是预表的什么，就是神的话，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神从天上赐下给我们每天属灵的粮食。神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吃了以后可以得着成长，叫我们得着生命。你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如果他没有马呢怎么样，他就早就死掉了，是不是，他就没有办法生活。同样我们在人生的这个旅途当中，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走这个天路的历程，我们今天从这个地上将来几十年以后要走到天上去，离开了神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生活，也没有办法生活。你越是越真正的信靠主，越发现你离开了神的话你没有办法啊往前走的。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常常抱怨，是个马呢是淡薄的食物，没有滋味，懂了吧，我不知道啊，吃起来啊不像葱姜蒜韭菜那样有味道，懂了吧，他们常常你知道吗，常常的抱怨，你知道吧。可是正是马呢在旷野里养育了他们四十年，养了他们四十年，一直到他们进了迦南。同样我们读圣经也是这样，你知道吧，我们圣经我们常常说，哎呀圣经根本都读不懂，我不知道你有蛮这意识到没有，很多时候圣经我读不懂啊，写的这么拗口，是吧，不像游戏，也不像小说那样刺激，也不像打麻那样有乐趣，也不像连续剧那样热闹，是不是啊。你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些个那个些都是葱姜蒜，葱姜蒜啊韭菜啊有味道，但是那个不给你生命的，你懂了吧。虽然马呢看起来你觉得很清淡无味，但是这个神的话给你生命啊，给你生命。哎，你当你读这话的时候，神的话就给你力量，你知道吧。所以耶利米说，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里的欢喜快乐，因为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今天谁是称为主名下的人啊，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基督徒啊。所以我们也应当把主的话作为当我们的欢喜快乐，把主的话当作食物吃下去。你知道马纳呢是神天天赐下的，同样神的话我们也要天天来读，天天来读。我们其实我们读圣经真的应当在早晨起来的时候，你早晨起来读圣经你都是在拾取马纳。如果你早上起来，以色列人早上起来没有拾取马纳，他今天的一天就没饭吃啊。如果你今天没有吃的啊，没有饭，你会健康吗？你会活泼吗？你会有力量吗？没有的，是不是啊。同样如果你早晨起来没有读神的话，你的灵里没有吃食物，你的灵命不会健康，不会活泼，不会强壮的，不会强壮的。你知道吗，这个马呢你知道吗，不管你爱吃还是不爱吃， 它一定你吃了以后就一定给你营养，懂了吧？是不是？哎，同样读圣经是这样，你不管你读懂了它还是读不懂它，你只要读这个神的话，神的灵就带给你力量。我不知道你意识到了吗？有的人说读不懂，好，我说带着你读，你不需要理解。我真的，你吃饭的时候，你真的理解那里有多少钙、多少碳、多少碳水化合物？你不理解，你吃下去就够了。同样，神的话也是这样。当你理解很好啊，你理解不了，你只要读，你知道吗？就会给你的灵力带来生命，带来力量。嗯，你说我每年都是读，大概都是读两遍圣经，但两就是我按照进度读，当然不算这个。这个来讲到这些都不算啊啊！每年你知道，每一次读一遍，都会比前一次加深这个对圣经的理解。每一次这样，你这次读了，是吧？你这次读了，你没有看出来。你再读的时候，你知道吗？同样是读着话，你的理解不一样的。神的话就是这么奇妙啊！所以说，你觉得啊，我读不懂。你说你在读圣经前，你低下头，你祷告祷告。你看我常常跟你们说，你要读圣经读不懂的话，你祷告祷告。主啊，我真的读不懂，我读不懂，求你帮助我明白你的话语。你知道吗？当你祷告的时候，神的灵就来了。你以前看着就是非常白的话语，可是神的灵一照进来，你就知道神在跟你说什么。所以说你每天一定要读圣经。我不知道我们大中间到底有多少人是每天你读圣经的哈，养成一个习惯。先不说我一天要读十章，一般人做不到，是吧？一般的人做不到。但是你要每天你按那个进度来读圣经，神一定会给你借着圣经跟你说话的。圣经说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那里不单单是指的吃的食物，而是更重要的是属灵的食物。神会天天给我们，你知道吗？常常会发现你那天所读的正是你那天所需要的。我不知道你有过这样的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就是你每天读的圣经啊，正好能满足那天的需要。你知道神真的知道你在读什么，真的知道你在读什么，你读到了哪里，神就借着那样的话语啊，满足你的啊，他知道你里面的需要。我给你讲很多这样的例子，神的话怎么样带领弟兄姊妹？你知道，在一个姊妹，她在学校里工作，她学校里工作。有一天呢，她看着她的头啊，上级呢，啊，她做了一事，她就觉得应当要正确的处理呢，不应当这样。所以呢，她去想告诉她那个上级的这个头，去，她就去她的办公室，去她办公室，她没有在那里。啊，他想他可能出去了，等到第二天早就上了班，上了班以后按说所有的人都到了，他又去到那办公室，想去告诉他啊，告诉他那个啊上级，告诉他怎么样做这个事情。你说他还是不在，他就怪了，觉得这都是上班的时间，他不应当不在的。你说他回去打开他的圣经，按照进度一读，那里说你不要责备谢曼人，恐怕他恨你。我不知道你知道什么意思了吗？他说你不要责备邪门人，恐怕他恨你。你说他读了这句话，他一直到神借着这个事情来拦阻他。我不知道你明白吗？你怎么神的话是给你引导的，给你带领的。我再给你讲另一个啊，同样是另一个基督徒，你知道吧？他出了国了，你知道吧？他的父母年纪大了，他就把他们都接出来跟他同住，给他一块儿住。你知道吗？可是后来发现啊，就是啊，即使跟他妈妈相处起来也很不容易，你懂了吧？很不容易，因为他很多年都在外面上学工作，是不是？从来没有跟他的妈妈很深的接触过，他们的思想、性格、生活的方式都相差得很远。你知道吧？老人都是很啰嗦，而且很多事情啊都不想你给你这么做事。每天这么做，他觉得很辛苦，你知道吧？等到早上去灵修的时候，你知道吧？他一读呢，说：“你母亲年老了，你不可藐视她。”你知道吗？你母亲年老了，你不可藐视她。 他一读到这里，马上意识到，哇，神就是借着圣经的面给他说话，给他说话。你知道吗？后来他懂事啊，尽心竭力的孝顺他的爸爸和妈妈，无论他们的要求看起来怎么样不合理，他都是笑脸相迎，没有任何的脾气，没有任何的脾气。你知道，对他那性格的人啊，泼辣的性格的人，真的很不容易。你看，神说一句话，就把他的生命完全的改变了。你是别人给他说啊，说你要、啊、你要体谅你父母，你说说了以后，可能暂时的，懂了吧？暂时的会干，等到以后又面临难处，还是就会有脾气。你知道吗？当神说一句话，就一直的影响了，每天影响着他对他爸爸妈妈的态度。你知道吗？神说的话多么有力量。你要去读圣经，去读圣经，然后呢，让神的话语来改变你的生命，来影响你每天的生活。我知道可能很多人都是真的就是信了主，虽然信主了，但是迷迷糊糊的信主，没有去好好读圣经的。你不知道神的话语的力量有多大。你知道我们现在啊，很多人都有圣经，有的人还不止用一本圣经，两本圣经，对吧？有英语的，有汉语的。我不真的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在这忙忙碌碌的生活中，每天按着进度来读神的话。我们为怎么都是看着的房子、钱财、儿女，我们谁真的把神的话语看得宝贵啊？你知道吗？虽然我们看起来外边很丰富，我们啊有房子，有各种的事情，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没有平安，没有喜乐，你知道吗？没有喜乐，常常愁苦、忧郁、失眠，被各种的疾病、难处压在身上，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是空的，我们外边看起来很丰富，我们里面是空的，我们里面没有神的话。以赛亚四十章六节那里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地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耶稣也说过，说天和地，天地都要废去，只有他的话永远都会废去。你知道，早晚有一天，我们所有的这些人都会从地上消失的。但是唯有什么不消失？神的话不消失。就说你今生一生辛辛苦苦所积蓄的、所挣得的，没有比这一本书更有价值。不管你有的时候可能你不这么想信，也可能也不这么信，但是最终你会看到，你无论在这上怎么样劳苦拼命，你所积蓄的没有这一本书更有价值，更有价值。所以说，我们不是说把这个神的话装到我的皮包里，装到我的口袋里，你要把神的话装到哪里？装到你的心里去，装到你的心里去。圣经，你知道吧？圣经，你要真正的认识神的话，你就真正的得着了生命。得着生命，这就是为什么千百年来人们那些反对神话语的人都是竭力的在烧圣经，烧圣经。他们知道，只要把圣经、把神的话毁掉了，这人就再也不会真正的信主了。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个真正认识神的那些弟兄姊妹都是那样的宝贵圣经，因为他们得着了神的话语，就得着了生命，也得了医全体的良药。你要真正的读圣经。你每天来读它，你不仅得着生命，得了一全体的良药。我不知道记得去年我讲了一个人，你知道吗？他在得了综合干燥症，他只有一个月好活的时候，他读了一遍，他一年内读了120遍的圣经。他不仅他的病完全好了，而且他在当地成为一个传道人。你知道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知道圣经几乎都是全部被烧光了。你知道那些不真正信主的人，他们家里有圣经，也去过教会，他们主动的就把它上轿上去，扔在火里，都烧掉了。你知道那些真正信主的弟兄姊妹，总是把圣经藏起来，在他们的眼里，神的话就跟他们的生命是一样的宝贵。你没有了神的话，你还到哪里去找神去啊？ 你知道啊，一个弟兄叫季凤文，你知道他们家住在东北，他们那时候别的圣经都被搜出去了，只有一小本圣经，他们就放在他哥哥那个皮棉，东北戴那个冬天的戴着很冻的皮帽子，他把那个皮帽子挖空，把那个头把那圣经顶到那头上去，你知道吗？所以就没有搜出来，没搜出来。他每等他们聚会的时候，他们用棉被把那窗户把那门都堵上，然后就是把那帽子圣经拿出来，然后读一小段，然后匆匆的再放回去，你知道吗？放回去，就是这个神的话语在他们的苦难中成为他们力量的泉源。你知道啊，这个李木胜这个老弟兄，他是五月份的时候被主接走了，也是这样。他你知道吗？他后来被关到里面去，关到里面去，你知道吗？他就啊，他在后来他们设法给他一本小小的圣经，他就把他圣经放在枕头里面，等到他看左右看，觉得安全的时候，赶快把圣经从里面抽出来，然后掰开看一下，看几节圣经，然后就放回去。你知道吗？他说每一次他说他就是看那句话，就正好满足他当时的需要。就是那话语给他带来了安慰，给他带来了力量。我不知道，真的，你需要去好好的去读神的话，还要去读神的话。我给你讲讲我自己的一点的事情。你知道，其实你知道，在2002年的时候啊，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当时我就意识到啊，周围的环境你很紧张了，是吧？那一年正好呢，我要做科研。哎呀，我就想正好我利用这个机会，然后呢出来一下，然后回避一下。其实那个时候完全不懂得说怎么样去寻求圣灵的引导，因为那时候我信主才4年。所以呢我就开始申请了，然后到学，你知道光学校里要同意就要盖十几个章，然后要了表，然后就开始每个单位去盖章，人事处然后盖一个章，然后组织部盖一个章，财务处盖个章，外事办说每一个章一个章的都要去每个学校的每个单位去给你盖章，每个盖章都盖好了以后，学校再给你批准，知道吧？你知道吧？到了后来，我终于好不容易把十几个章都盖好了，交到办公室里去了，交到校长办公室了。校长说他信耶稣，他传福音，我不让他去。我白忙了半年的功夫，怎么样？都没有让我出来，没有让我出来。那么。我那么只好继续在学校工作。我不仅是吧，到了第二年，我不仅没有出来了，我怎么样？我进去了。我现在大家知道，是吧？我不仅没有出来，进去了。你说，真的到后来，等到我的事情完全的解决了以后，等的是一年多了以后，我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然后才真正的完全自由。但是呢，这是科研，等到我回到工作上去了，还科研还必须做。我的老师就说他说你还是去申请，还是出去再做科研吧。我说我申请了，他们不让我出去啊。他说好，我再给你写封信，你这次呢你实在试试吧。他说再给我试试，你知道吗？好，他给我写封信，我知道这次我就不能再像上次那样就是自己去做了，你懂了吧？然后我就回去了，我就去祷告，我说神啊，我现在啊，我要申请出国，如果是你的旨意呢，你就让我的申请顺利，如果你不要我出去呢，你就从一开始就拦阻我，你省得我到后来那就找盖了好多章，最后一个说他不能出去，我白折腾嘛，是不是？我白折腾嘛，我说呢，你不要让我白费很多功夫，我知道如果不是神的旨意啊，我自己白折腾，你懂吗？我就这样的祷告，我这完之后，然后我就开始按照我的进度读圣经了，懂了吧？那一天呢，你知道那个时候呢，我正好读到创世纪的24章，你知道创世纪的24章很长。你说我那时候又工作又科研，还做作业，还要教书，所以我没有那么时间读，我一天呢只能读一章，说那一章呢又很长，60多节，将近70节，所以呢我前一天呢读到24章的一半，我就不读了。等那时候我现在呢就是我祷告完了之后就开始要读下面的圣经，你说我在说神呐，求你来帮助我，让我知道这个是不是上澳洲去做科研，是你让我去还是让我不去，是不是？等等我低下头来一读，就是从这儿开始，他就说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必要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叫你的道路通达。你懂得这句话意思了吗？ 我就是真的这样。等等，我低下头去了，一读就是这样。一等我把这事说神呐、啊，我现在要出去。你要让我出去的话，你就让我顺利；如果你要不让我出去，你赶快就一从一开始就拦住我，就不要让我浪费时浪费精力了。等到我一读这些话，他说：“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必要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叫你的道路通达。”你什么？哎，我一下子我就知道，说神会。就是让我出去的，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又继续的又开始申请了，你知道吗？你知道我在想了，我上一次我什么事没出，我都只是传承福音啊，他们最后都不让我去，现在他会让我出，还会让我出来吗？更难了，是不是？从人的这个角度来开始，是吧？很难了。可是呢，哎，这时候正好在我申请的时候，我们的学校开始换届先选举。每个当头的，无论哪个处长，他如果在这个岗位做了3年以上的话，就必须不能再做了。那时候的这个政策的这样，结果从各个处的这个处长到外事办的处长，到学校的校长，到书记，所有的都换成新的了。那个老的一旦他们知道的事，但是新的书记、新的这些个里头呢，都不知道我的事情，所以得每个人都给我开张，是吧？所以一下子呢，你知道吗？我就拿到就很容易就拿到这个学校的这个通，就是学校通过了，你知道吗？然后就下边去面对公安局啊，等于也是很大的事情，你懂了吧？我就一直不肯去。我虽然拿了学校的通，我觉得公安局也是很难以跨越的一关，对我来说，你懂了吧？所以我一直不肯去。我说去，所以叫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你一定要去，你不去的话反正是拿不到护照。你不去公安局你怎么拿护照呢，是吧？我就觉得哎呀是啊，去。有一天我上课上了2节课之后，然后下边没课，他又给我打电话说你要去啊。好，我说去吧。我骑了个自行车，我什么也没有带，我就去了，你知道吧？我去了在那，我又怕别人认出来，因为我刚给他们打完交道，我现在又去面对他们去了，是不是？哎，我自己我进去了，一进公安局的话啊，那里在这个办啊这个护照的这个地方，你知道我在那什么都没做。我就看，我也不说话，我就看，哦，我看上，哇，这边是人去美国的，去加拿大的，去欧洲的，那边呢去韩国的、日本的，还有的地方啊，去哪里的？我看啊，在这里啊，这些个人照相，那边去交钱，那边填表，我什么都看好了，但是我就站那儿，我什么也不动，你说吧？因为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说，懂了吧？等到一会儿，那个我当然不知道，到11点半的时候，突然一个公安，一个警察过来了，他说你干什么呀？我说我申请护照，你去哪里？我说去澳洲。他说你怎么为什么不干？你没看我们现在要吃饭了，11点半了，你赶快呀！他给我拿个表来，你赶快填啊，然后填了，然后关键他带着我，你去照相，然后去交钱，对吧？然后他说你为什么不干呀？是吧？他也不看我是谁了，你懂了吧？然后我15分钟，他把所有的都做好了。他说行了，10天之后你可以拿到护照了，你懂了吧？他跟我说，他都根本没有看我是谁，你懂吗？没看我是。等到10天之后怎么样？我就拿到护照了。你拿到护照，我知道，如果他查我是谁的话，他是不会让我出来的，你懂了吧？真的是不会让我出的。神真的，这护照就我看都是。你知道吗？真的，你知道吗？在我每一个的啊，在我这个就是在我出国的每一步的路上，神都给我话语。都给我话语，你知道吗？我再跟你说，你说到这是到出，然后护照那是签证，你知道吗？签证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也很难，懂了吧？很难。那怎么办呢？我那时候读圣经读到出埃及了，我读到出埃及19章，神对摩西说啊，那时候读到说你今天回去，你第3天预备好了，第3天你再来见我，你懂了吧？然后呢，所以在那接下来的3天呢，我就自己来进食祷告啊，我来，因为要寻求神的旨意，你说等到3天过去了呢，以后呢，我已经啊读到出埃及记23章20节，在那里说，当我一你知道那天等到进食完了以后，然后读到圣经的时候，那是说，看呐、啊，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行，领你到那里去。你要侍奉耶和华你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和你的水，你懂了吧？神就给我就是这么说的，你知道吧？ 当我马上就知道，你知道吗？我第一次我什么事都没出生，他的出什么事都没发生，他都不让我出来。你看到第二次的时候怎么样？神都跟我说他会让我出来，而且出来让我出来以后干什么呀？我要侍奉神，而且是你要侍奉耶和华你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你喝的水。你知道，其实你知道，其实你如果你在国内出了事的话，你很难出来的。你知道很难出来。你知道到了2005年，我出来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我跟你跟很少讲，你知道我做了一个梦啊。你知道我走在一个啊旷野里，是吧？很多丛林，让两条蛇都出来，两条蛇出来。不过到后，他都在我后边都干死了。我知道是什么，我的人生的两次的经历。当我往前走的时候，又是出来一条很大的蛇，懂了吧？很大的蛇。我从来没有近距离的看过这个蛇呀，那个蛇很大，然后它吐着冲着我说，等我继续往前走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人，你知道吗？他手里拿着把刀，一下子就劈下去了，把这个蛇就劈死了，你懂了吧？然后真的我出来的时候，我没有遇到任何的拦阻，神会一步一步的带领你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呢？从哪里？不是说我想怎么做，不是，你想的没用，你要去怎么样？去读神的话，做任何的事情，你要去读神的话，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你自己的聪明，在你所有的事上都要认定他，都要认定神的话，他必会指引你的路，指引你的路。你知道，所以我知道神的话是真的，他每你只要去读他，他每一天都会引导你，给你安慰，给你力量，教导你来怎么做，他会给你亮光，让你的生命有目标，让你确信神给你的永生是真实的。当你一直的跟神走下去的时候，神真的所应许给你的永生是真实的。好，我们低头祷告，低头祷告。今天听了道听了很多的见证，真的我希望真的你给神说说话，然后去立定一个志向，说神啊，不管我今天有多么忙，我每天要抽出一点的时间来读你的话语。你真的知道神的话是多么宝贵。如果你知道你每天，如果你花，你知道我今天读了6章圣经，没花了20分钟。如果你一天读3章圣经，你这一年就可以读完这一遍圣经。你说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信主很多年了，圣经都没读过一遍，你多可惜啊！所以你默默的给神说，神啊，我要读圣经。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你知道啊，真是神的话对我来说是何等的宝贵。主耶稣，谢谢你在不论是在我的生命中啊，在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的生命中，神的话语都给我们弟兄姊妹带来亮光，带来了帮助，让我们的生命有方向，有力量，有盼望。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你必会带领我们，引导我们。主耶稣，我们感谢，把赞美都归给你。主啊，你来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主啊，我们真的，我们的生命成长不是说我们有多少的服事，我们有多少的外面的工作，而是我们里面到底有多少神的话语。主啊，我们知道天地都会废去，你的话却不会废去。主耶稣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你来施恩给他们。主耶稣啊，让他们这每个人既然是神的儿女，就把神的话语丰丰富富藏在心里。当我们的人生在这个人生的旷野中，我们依靠神赐给我们的力量，依靠神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可以坦然地行走我们前面的道路。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来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的耳朵是有福的。今天我们听了一篇很好的信息，不光有神的话，还有一些属灵的见证、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经验，这都是非常宝贵的，也是我们在 很多地方所无法能够得到的，所以我们的耳朵是有福的。我们一起来唱你的话，请大家起立。
真好，听到神的话啊。其实我发现一件事，好的习惯要坚持不容易。我刚开始就开始了读圣经也祷告，我就很想早早的起来，5点钟起来，可是常常就起不来，甚至晚上睡不着，睡不着就祷告，然后第二天就起不来，这都很难坚持。但是我发觉只要我们不放弃，神要把更多的恩典加给我们。刚才张牧师说读10章不容易，我发现也不那么难。我最近又开始读10章，我就怎么读呢？其实读2章只要大概10分钟， 读十章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如果是一大半部分。我上班嘛，有时候早早起来，我也没办法一下读十篇，然后就中间一两个小时出来读两篇，然后祷告一下，我发现非常美好。我鼓励大家都来读，现在是奉献的时候，时间，大家记住 一件事，我们奉献不是说我们要把东西给神，神借着我们奉献，把我们一个那种慷慨乐于奉献的心加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成为一个金钱的管家。但是不是很多人是成为金钱的奴隶，我把钱扎在手里放不出去。看看你的孩子，你给他十个糖，你说孩子给我一个糖，是为什么？是为了帮助他，让他成为健康的人，成为能祝福人的人。神也是这样，我们奉献不是要给神，神万有都是他的，他是要来给你，他借着你的奉献让你成为一个能够给出去的，能够管理金钱的人。我们来祷告好吗？天父，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你的爱长阔高深，就算最艰难的时候，哦主，谢谢你，你依然是祝福的神，你拿艰难当饼给我们吃，打困难当水给我们喝。但是主，你说你的教室不再隐藏，主啊，谢谢你，主，你向你的百姓显现，对我们说法，让我们真认识你，真知道你。主，你祝福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每个弟兄姐妹都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是能够带下神的祝福的人。主，我们谢谢你，你的圣灵触摸每一个百姓，你的使者继续的为我们教会弟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引导我们，好让我们最终承受救恩。主，我们谢谢你继续的恩待我们，继续的保守我们，继续的吸引我们。主，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下面是报告的时间，我们有什么新来的朋友，看看下面的报告还有什么，再下一个，这些都知道了，想弟兄们，都是我们今天聚会我们开会啊，还是这个查经班、英语班还家庭小组呢，我们都是暂停啊。如果你要是想参加查经班的话，下一周开始，再下一个周。好，这事儿没有什么事了。我希望真的，我们今天每个弟兄姊妹要开始读神的话，你读神的话，神一定会跟你说话，这是真的，你知道吗？我以前我在我那个学校里，我们那个办公室里有一个研究生，我就给他讲这个事，讲这个事情，你知道吗？他就是去找工作，那个时候研究生要找工作，对吧？找工作，他想找一个人，你知道吗？当他读圣经的时候，他读圣经，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读到说，当他读圣经的，那当时给他一本圣经，他读，他说我读到说，他说就是你的东西，反正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也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你富足，你知道吗？他通过这句话，他就知道神不让他去找那个人，免得那个人将来说是我给你，我让你给你的，你知道吗？你要是他，你知道吗？当你的心真的向神敞开的时候，神的话不是说是讲故事，而是给你说的话，神跟我们说的话，神的话真的是活的。愿神祝福他的话语。好，我们唱一下吧。